福音书的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耶稣受难、受死，然后呢复活，然后就展开了新的这个一页，就是人类的这个教会历史的一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来到每一本福音书的后面，在谈到耶稣被抓，然后被审判，然后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过程呢，我想我们大家好像也都会看过一些影片哈。我很想问你们哈，就是当你在读这些福音书的关于耶稣的这个部分哈，这个到最后前面有很多他的很风光啦，就是全并性的讲道啦，或者是他那种大能的医治各方面哈，我想。我们也跟着群众一起跟他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跟我们是有一个，等于是跟我们是一个要有一个交融的关系，所以他约翰17章就在那里对天父做了一个祷告，然后也把我们带进他的祷告里面去，等于说我们从此以后跟他就要在一个就像前面讲的说，葡萄树跟葡萄枝跟葡萄果子的这样的关系的哈。那我要问你们的是，回想一下你们对于这个部分的这个感受哈。有人这样讲哈，他说：“主啊，你为我死，所以我可以为你活。主啊，我很感动，因为呢，你为我这个所受的这些痛苦哈。”那我很想，我们很简单的告诉我一下说，你对于这个耶稣受难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每一年都在过受难节，受难周，我们每年都在过复活节，然后我们都在过圣诞节，好，然后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等着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一段在你的生命中，跟你的交融的关系最大的触动是什么？我是没有去看那个受难记了哈，我知道稍微有这样子浏览过哈。我也听过很多人谈到说这部电影很触动他们哈，那我想问你们，不管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用电影来翻拍耶稣的这一段的经历，比如把福音书的这一段全部都几乎都含括进去这样情况下面，你的触动是什么？
师母，这个受难记电影我是看了的，也并且看了很多很多遍。刚刚开始看的时候，那个触动就是耶稣的母亲，他对他自己的，他知道他是神，但是同时他也是从他而出。但是，看到这个母亲为了这个孩子能够上背上这个十字架，这种妇女的里面那种坚毅。放心的把孩子交给神，这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触动。我就是触动到我，就是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当神来造就他的时候，我是以什么眼光来看？这是一个。
等于
第
说，
二，
你从他的人生，从耶稣的人生到这个地步，耶稣的母亲从头跟到最后，在这个他最痛苦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在下面看他说，把他就融合到你跟孩子的关系，是这个意思吗？好的，好，谢谢，好
是，
的，好，其他请表达一下。当你有机会更加说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对你来讲是什么意义？或许可以这样说，你不一定要看那个电影哈。其实哈，等一下再讲好了，我先不讲这个，这是我个人的那个哈意见哈。好，你们继续讲吧。
我就是觉得那个不配。就是主为我死，我觉得自己非常的不配，而且我觉得，我要为他活，因为我死了，我为他活。
那个触动你，你认为说好像你欠他一条命，可以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说吗？还是你讲的比较有感性的？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他替我死了，我现在活着就要为他活，他也是希望我为他活。
是 OK，好，是的，是的，这样。记得哈，我问的答案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哈，但是我只是希望我们进入真理哈。还有吗
师母，刚才我没有分享完，就
？OK，
是，
好，你讲。
对，就是后面的那个触动，就是直到如今啊，结合这个福音书，我觉得这样一位全然了解我的神，就为他全然知道我各种罪行的一个人，他竟然为我死。哇，这个是让我太震撼了。可能在很多的流泪谷当中，我就觉得最值的部分就是神他为我死。你怎么可能为我这个罪人死，可是他就是为我死了。就是觉得这个救赎啊，这个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救赎，太震撼了，我描绘不出来。我觉得你全然了解一个罪人，你完全的了解，你确实什么都知道，你愿意救赎这样的人，救赎这样的人，只要愿意，哇，你就是全然救赎。哇，我这个对我震撼，直到如今，我觉得让我就是在主里面再流泪都甘甜的，就是这个救赎。
对，嗯哼，是是。我想，我每一位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至今，而且大部分都是在服侍的，不管是服侍我们的家人，服侍我们的教会的哪一个服侍哈。我讲不是做很多事情，我是说我们都是愿意服侍或者是回应神的呼召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跟人家解释或要跟人家见证这个耶稣的死，我们刚才讲的被这个触动、被这个感动的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来表达它？哈，因为那是你不能不说的。好，就像那个生来瞎眼的，他说：“你们怎么讲他，我不管，反正我知道的是他医治了我的眼睛。”啊，我本来是瞎眼的。好，还有吗？请问，
师母，我可能会说，就是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我知道说肯定是不配了，但是就是说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相信就是神的爱就是这样的深，是超过我们能理解能想象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
从这里特别体验到神的爱。是，
对，
是。我很希望每一个人都表达一点，好不好？哈，
师母，那个我想说就是，我在读圣经或有些的时候，就是不是很明白的时候，刚开始信主，我就觉得我和那个比如说他那些鞭打他或者是那些质问他的那个人是一样的，就是说也对神没有很多的认识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误解啊，就像说比如说他们在质疑他，他们在定罪，或者是以色列人和他争辩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我有可能还赶不上他们，他们还有律法和神的概念，我连神的概念和律法都没有，刚开始我是那么觉得，就是和他们是一样的。然后后来呢，就是比如说也稍微有一点认识的时候，就是尤其有一次师母，有一个牧师师母给我们开退休会，他就说当你们夫妻有争论的时候，先放下自己的那个人就是被十字架的啊。然后就是感觉好像在生活当中应用的时候，我就原来会感觉我先生怎么老是惹我生气，就是或者是后来呢，我就读圣经读到以弗所书，丈夫要怎么样，妻子要怎么样，哦，我就是暗暗的边看边对，我就觉得哎，他合神心意的地方要比我多，就是对着圣经看的话哈，然后我就觉得他比我更讨神喜悦，我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那种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自我认识哈。
等于说耶稣的受难受死到复活，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融合点是让你更认识你自己，可以这样讲吗？
认识我自己，也看到我对人对神的那种亏欠，我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好像一道光照进我们的心里面。
然后有一次听有一个歌唱最痛的时候，就是说耶稣背着十字架有一个歌最痛的时候，然后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觉得神担当我们的罪好像就更形象了。
好，我们把握机会好吗？ 哈、啊，就讲一点点。你一定有话可以讲，我们不可能没有话可以讲。
嗯，
我把它见证出来，事情讲。
我是常常想，进十字架是很难很痛苦的，因为那是最大的刑罚。就是主为什么就愿意担当这些罪人罪，他就愿意选择那个最难在人想来，我自己想不可思议的事情，就那么痛苦的事情，他却愿意为我们死。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对我的环境有点压力，有点障碍的，我就觉得我自己受不了。有时候我就很灰心，我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灰心的时候，我就忘了主为我定十字架，我就感觉到主愿为我这个罪人定十字架，那么苦的刑罚，他怎么忍受得了？我就在想，主怎么能忍受得了？我怎么就一点点忍受不了？
等于说，在你很难很苦的时候，你会去用耶稣去忍受他来，就像我们上次看的那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有没有？他说他轻看前面的这个羞辱，轻看他的羞辱，然后看着前面的喜乐，哈、啊。就等于是这个会激励你，是不是？
他
是让你去好像去批判你自己。
我有点自责，在这种情况我就有点自责。
OK， 了解了解，我了解啊。
那个我呢是因为我们信主时间短嘛，所以最初。接受的话是从救恩这个角度，但是我现在想想其实还是有一种自私的想法吧，就是我的罪反正对我接受你来平信，然后你就宽恕赦免我的罪，我觉得第一步是这样，然后就随着这个学习，在学到这儿的时候，刚开始确实我前面可能没有特别早听到，但是刚开始确实把这个不能够对等到我们自己现在的那个生活里，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刚开始我们也会想上帝是万能的，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的唯一的独生子上十字架，那就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就是这个就像刚才刘雷姊妹讲的，自己没办法理解，但是知道这是神，就是这是上帝救赎计划的最伟大的一部分，也是对，就对我们来说吧，是最关键的，所以就只能目前就是只能认识到这一步，但是啊，每一次想到这个就觉得不可思议，就
是我了解是在理性上你是不可思议的，在情感上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对不对？
是
情感上谁受得了啊？呀，了解，我了解呀，我们都有我们的长性呀，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从那一端传过来的声音
是
呀，
看到您很开心，
是。还有吗？请问，
我其实有很多就是在信主的过程中体会，或者是对耶稣为我死这个，有很多的，可能就是有很丰富的体会，然后也很有。很不同，就是那我觉得有的阶段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觉得耶稣你为什么要为我死？我觉得有时候会想想，觉得不能，觉得哎，你不应该为我死，就是因为我不值得你这样。就我虽然是很感性的人，但是我也会觉得，哎呀，就是对自己认识更多，对神的爱体会更多的时候，就觉得有理性上会有这样想，觉得你真的愿意，就是好像门徒看到他要上十字架，或者他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彼得说，那你就是好像拉住他，不要让他上十字架，就有这种心，就是哎，你不要这样做，就是会有这种心情。对，我曾经有过这样。那我会觉得，就是我在我这两年的时候，我在想，或者我看到陪孩子看到那个耶稣受难记的时候，我会想，那个应该是我。我就会把自己放在里面，我会想，这应该是我，他在为我做，为我承受，在那里的人应该是我，我会这样去想。
嗯，
然后我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在为很多姐妹她体会不到神的爱的时候，她也不了解，她根本不知道耶稣有多爱她，然后会对耶稣对她的对主对她的接纳呀，对她的这个爱呀，就很多的就是不理解的时候，我常常会说，我会说主耶稣都甚至可以都愿意为你死，主动的愿意为你死，还有什么不愿意为你做的，还有什么值得会怀疑他对你的爱的。我会很感动，就是非常会，我常常分享跟别人分享这里的时候，我自己会很感动，被感动到，就是我巴不得他能体会到主真的很爱你了，他有什么没有保留的为你为我做的，还要怀疑他的爱吗？就这样，我分享完了是吗？
好的好的，就像罗马书讲的哈，神都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了呀，有什么啊，我不就不再被定罪，然后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跟他的爱隔绝，是的是的，好，刚才是哪一位还有要讲的
啊？两点，第一点就是耶稣对我的爱，我曾经流浪街头，眼睛瞎了，然后现在我是有家的人，有一个那么深爱我的一个父，所以这个我这个身份，我今天我是神的孩子，这是一个神伟大的爱，这一个身份的一个认定。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从那个影片里边看到的是，就是看那些好多那些围观的人说定死他，定死他，还有些人就是很冷漠。所以对于这群人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人世上好有好多这些还在曾经的我失散的灵魂，然后他们在最终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还没有这种接受耶稣，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更没有体会到耶稣对我们这种救赎的爱，所以就是这种感觉可惜可怜，所以同时也映衬到我们就是何等的幸福，我们现在已经回到神的家，这样是一只梦。
好的，是的，好的，好，好。如果你还有机会想要表达的话，等一下请表达哈。我稍微讲一下我对于这个，我问你们这个影片呐、哈，这个我的有一点点的关注点哈，我的一个意见哈。那我不是说这些影片的用心都是不好的哈。有一次呢，我的孙子在看一部圣经，叫做漫画圣经，哇，好吸引他们啊！但是我突然间心里面一震，我说他们需要用这种很戏剧性的、很吸引性的这些编辑来使他们进入真理吗？然后这个就帮助他们进入真理吗？这是我的一个反思哈。本来我还想说想去买一本给他，那本我是借的哈。后来我说我的心里面知道说我不能买这种圣经给他。哈，刚才有一位刘磊说，不管我明白不明白，我就是用我的信心，他的意思可能不再跟我的这融合在一起，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所信的耶稣是那曾经受害就是完全根本就不应该死的，应该不应该以那种方式死的，然后受难受害，然后埋葬，就像我们的圣经讲的，然后复活啊，这一位我们称为我的救主，我的主，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走过他的这个地上的三年多的这个天父要他走过的过程，他对我们所成就的，我得着了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而不是只有情感上的一种怎么讲，同理啊，同情啊，或者是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晓得该怎么解释我要跟你们表达的意思哈，但是
我
求圣灵帮助我们。哦，你懂 ，OK， 好好，圣灵帮助我们懂哈 ，OK， 好，
就是可以用那个词，就你说的时候，其实我在体会， 是不是可以用好像他这样情感的感染你，好像在感染你，但是其实真正这个感染也不一定能带你真的进入到真理里面，是这样吗？
我也没有想进一步解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们就听我讲，然后我的话不重要，我只是要把你们带到这个重点去哈。等一下我会引导你们去哈。我等一下给你们啊有几个经节让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但如果你不懂我在讲什么也没关系哈。好，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老是面对群众讲一句话，我来我是照着天父的意思，经上应验经上所说的话，到今天我们要看的还是一样，正应验经上所说的话。那基本上呢，这个耶稣受死受难有一个我们需要避免的，就像彼得刚才玉佳提到，主啊你不能死，谁希望我们的主死呢？然后耶稣怎么回应？他说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而要体贴天父的意思。好啊，如果你还有什么想法的话，等一下再补充哈。那现在呢，今天呢，我们的18章后面，我们已经前面我们提过的18章前面是一个场景哈。我们知道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40年多了，跟前面的三本福音书是不一样的，好，从马可开始，然后马太那个路加他们那个是不一样的，前面那三本是借着历程往前走的，约翰是从后面往前想的，所以当他在写约翰第一章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太初，从太初讲起，因为他从后面往前面看，这个耶稣到世上来，这个道成肉身，好，然后光照在哪里，然后就，所以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哈，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往后面往前，前面往后面，它整个是拉在一起的，而且是彼此是不能分开的。等于说约翰的心思从他已经离开，门徒都已经都死了，只有剩他一个，就是年纪很大很大，然后呢，他最后帮我们写出了神用他写出的这个启示录哈，他在回忆到过去的时候，他是一个见证性的，也是已经经过他已经吸收了，已经在他的心里面那个信仰已经成为他生命，就像那个葡萄树跟葡萄枝的关系了哈，然后从这里来把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写到一样，当然从耶稣的出现到最后一样是从这样写过来，可是那里面的那个好像就一道光越照越宽广哈，然后你再往回看的时候，它总是在跟前面呼应。好，那今天呢，我有一个主题经节，第18章的，我们看到18章以前，我们看到那个场景里面那个。很自信的彼得一样，他的特性就是这样，他很自信，他可以拿起刀来就把我都砍掉，然后又是一个很自卑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他不是故意的，三个同时这样子一下子问他的时候，人家也不是故意要抓他怎么样哈，如果真的是认证他是属于耶稣，就把他抓起来，一定会被抓掉。三个人都来指证说他就是明明在耶稣那个克西马利园把人家耳朵削掉，对不对啊？就是看到一个跟耶稣在一起那么的自信，因为他什么什么什么雄志哈，就是他要跟耶稣，他要效忠耶稣的那个情怀是很自信的，可是呢，又那么的好像那个皮球这样一下消了气一样。那我们也看到这些看到这个很自义的这些犹太人，不要忘记哦，耶稣说如果我们的义没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的话，不要以为法利赛人的义是没有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他们的那种 对于那个律法，对于神的道的那个当然是真实的了哈，那一定要比那个更多，不是只有手而已，而是从比如说他在讲到那个天国的法章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们讲古人说怎么样，你不要杀人，你心里面恨就进行杀人了，所以没有超过那一种守律法的义的话，好，就不是真的义。那这一群很自义的人到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不义。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要约翰帮他记录了一句话，就是把他的人生，把他成为人，降生成为人，很卑微的、哦、他的故事很平时，很多人的故事，出生故事也是一样，也是很平时，也是很卑微，甚至呢可能也是很可怜哈，他一生就在那个马槽里面，也没有一个婴儿床，然后马上要逃命到埃及，这个很坎坷的哈。那到今天这个地步呢，约翰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啊，到世上来的一个目的，我来是为了为真理做见证，所以今天是我们的一个主题哈，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然后当我们接受这位耶稣，我们信他，我们属于他之后，我们也自然的要成为真理的见证人。好，我们来看我的主题经节，看我们的主题经节哈，约翰一书3:19哈，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好的，记得约翰一书是约翰写的哈，所以它是整个是连成一气的，包括到最后的，当然后面那个启示录是还没有完成的，不是还没完成，还没有应验的哈，但是它整个是连成一气的，嗯哼，等于说神给大家先写完完结篇了哈。好，那这一句话，因为他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面对这个比拉多哈，上次我们看到他从这个大祭司那边被送到比拉多那里，我们要进入这一段的时候呢，比拉多对他一点都不熟，他怎么回事？他突然间把你送上来，而且一大早6点的时候，就是那个要天亮以前的前一小时，就6点，他们的一天的第一小时是7点，我们的7点啊。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算时间的犹太人是算一天的6点啊，傍晚6点就算一天的结束啊。那但是约翰在约翰这个福音书里面所写的时间观念是罗马人的观念，因为他后来在罗马政权下面活得比一般的门徒都久，所以他已经完全转成这个罗马人的这种概念了，时间概念了哈。好，那是一个文化性的问题。好，那现在呢，我刚才问那个问题呢，约翰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耶稣说我们要他来是为真理做见证，然后在他要走以前跟天父说，主啊，父啊，你要让他们真理要让他们分别为圣，而且他们不属于世界，他们就等于说我们是属真理的哈。所以圣灵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对我们的工作，他在我们身上下很大的功夫，把我们带进真理里面去，让我们完全的属真理。为什么？因为耶稣所受的一切，就是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奇功。等于说，没有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属于真理的可能。如果没有耶稣走过这一段，就没有我们今天可以在光里面，光明的国度也好，或在光里面啊，世界是黑暗的哈。因为约翰第一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然后一世界人都不认识他，也不接受他，那我们怎么平白可以接受他呢？我就像刚才那个姊妹说的，本来我是瞎眼的，今天我可以看见；本来我是迷失的，今天我可以有家，就是这样。好，那我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们一个以赛亚书53，你们都很熟，你们都很熟。那我们再把它做一个再一次的复习哈。以赛亚书53:3-5， 旧约以赛亚书、先知书，耶稣每一次都说圣经上怎么讲，经上怎么说，为了要应验圣经的话。所以可以说他到世上来这一趟，完全是把旧约预言，包括他自己的预言，他自己有很多预告的所有这些预言呢，让活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到来，或者是一个方向，一个道路，真理，生命，活的，他是活的哈，由耶稣展现出来。好，以赛亚书53:3-5，请谁翻到念一下好吗？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Amen。 这个就是耶稣上十字架，按着天父的心意，一定要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在这里是一个代替性的，一个代替性的一个方法，他替我们，本来是我们应该这样的。所以我不是说你们表达的都好像比如说我要为你，我为主而活这些哈，但是呢，我最重要的哈，你们讲的那些都融合在现在我给你们的以赛亚书53:3-5哈。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怎么样哈，那事实上呢，是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的。他所受的一切，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所谓的每一个生来就在最终生的罪人的身上，我们会有的经历，也是我们会有的结局。但是因为你说我们受得了吗？我们忍受不了的。也只有到后来那个复活的大能，使这些门徒们完全变了一个人。那个被石头打死的斯提凡，他可以跟耶稣一样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然后脸容像天使一样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哎呀，因为耶稣为我做这件事情，我也要跟他一样经受这样的，我们受不了的，我们绝对受不了的。今天所有耶稣所做的一切是父定义要这样做，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以为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理性了解不了，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情性也没有办法去负担那么大的一个哈、啊，就是那么样的一个重担哈、啊。有的人连看到人家稍微流血都已经受不了了哈、啊，怎么还能看到耶稣那个手被用钉子钉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看对了，不但要看对了，我们要很感恩的把它接受过来，好让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死又复活的生命，像保罗所说的，我今天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不是说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忍受所有的痛苦，不是这个意思。或许也有这样的经历哈，我记得我以前在做广播的时候哈，接到一封信，很早以前了，三四十年前了，你们中间可能有人还没有到40岁哈。那个信呢，是在农村的一个传道人写给我的，很奇妙的，那个时候信还可以接到。那时候是借着远东良友电台啊，那他写到信他就转给我的时候，他上面写的说，我刚刚那封信好像是已经出来在里面写的，就是被带进去， 牢里面，然后女儿也是一样哈。那我就不，我就不讲细节了哈。然后讲了一个情况，他说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的身上不知道哪里有流血，可是我没有觉得我有痛，好，很奇妙，是的，那很奇妙，好，但是当然那是一个体会。当我们轻看地上的羞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到那无比的荣耀的时候，这些自敬、自轻、自赞的，这里我们就，真的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那种看法、我们的价值观，就会轻看什么、重看什么，对不对？好，我绝对相信他那时候体验是这样子，而且是神的恩典让他体验这样子。即使他们那个时候是从里面出来，还是已经进了里面写那封信，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出来，不然怎么可能写那封信寄到外面来？好，那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哈，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主走过这一趟，为了就是要把他所做的一切，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完成，一方面完成救赎的大功。二方面完成天父对我们爱的一个工作，所以重点是天父的心意，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因此而属于真理。好，所以我用这个经节哈，刚才大家也在表达了哈，人家不尊重的，我看起来也不尊重，他不好看，我们也有时候我们也很会看人家好不好看，对不对？没有好形容啊哈，那怎么会受那么大的厌弃呢？怎么神儿子可以受那么大的厌弃呢？那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所以那是一个很尊荣，他是一个很荣耀，是一个很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我们每一个属于他，我们信他的叫做基督徒的每一个人，我们就属于这样的一个国度，属于这样的一个救主，我们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主。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心里面想要讲的讲清楚哈。那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问你们这句话？我昨天跟个姊妹在谈，她刚好谈到雅各书哈，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她说你们不要看错了，有谁记得这句话？雅各书第一章，你们不要看错了。嗯哼，为什么讲到不要看错了？是
因为很多时候是自己的私欲造成的，我外神，对。
哦，不是的，不是，而且下面有在讲说，他有一句话说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什么？因为雅各书一开始谈到这个试炼，谈到我们的心意，不要三心二意，然后就突然间来一句，你们不要看弟兄啊，你们不要看错了啊！这个雅各是从一个本来轻看他的哥哥的。本来不了解他哥哥的，变成耶稣基督的仆人，写这封这个雅各书信。他下面加这一句话，他说什么？
好像他是说，是不是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的赏赐都是上头来的，从天上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是的，是的，是的 ，Amen， 是的，好。你们记得那个潘霍华的，有没有人知道潘霍华的他的生平？他有一首诗歌，很在我们这边应该是很广传的，就是一切美善的，
一切美善的力量。中国好像也有，
中国有哈。
嗯，那个
你们熟吗？那个诗歌？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在直接在讲到这个刚才那个金姐啊。你有没有概念？我辅导课有讲到，不要看错了，什么看错了？把苦难看错了，把试炼看错了，把难处看错了。就像这里以赛亚书说，我们以为，我们从我们眼看的耶稣，我们看到他的外表，看到他所受的， 那我们如何能够看对呢？就是我们进入到真理，就像耶稣说，我他为真理做见证，然后约翰在约翰一书说，我们就属于真理，心里面就安稳了，也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眼睛本来瞎眼就得看见。好，我们首先呢要来看接下来十八章往下面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耶稣面对一个政治性的一个领导叫做比拉多。那我们看到这个那些所谓公会的人啊，文士啦、法利赛人啊，这些头头们啊，这些人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们说呢，我们没有办法治他，把他处死刑，所以呢要送到你这边来，这是他们带到比拉多那边去的一个理由啊。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一节对不对？因为比拉多好，我们现在从那个十八章，我们从二十九节把它念完好吗？在上次我们有提到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哦，那个还没有念，我们还没有念，好，我们大概只念到
比拉多就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控告人是为什么事呢？被人若不死，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
先暂停，
耶稣所说自己
先暂停在这里。好，记得吗？这个时候的法利赛人的这些祭司长，好，就这个祭司长哈，大祭司、祭司长们，他们把他送到比拉多那边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很清楚的意思是说，我们想要把他杀掉。好，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对于比拉多的告白是说，因为比拉多跟这一群人呢，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下他们的当中的对话，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当中彼此的关系了哈。比拉多说，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事呢？他其实对耶稣一点都没有概念。然后他们的回答是，这个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会交给你。好，那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下来，我应该去把它念完哈。
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二节，这话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怎样死的话了。
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我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我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比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好的，到这里哈，我们先到这里哈。我要给你们一个功课哈，回去算一算，从十八章到十九章，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比拉多从他里面他的我们讲办公室好了哈，他的这个办公的地方走出来跟犹太人对话，又回去又出来，一共几趟？前面讲得很清楚哈，犹太人他们不进去，因为他们怕沾染污秽，那个地方是一个办犯人的地方，审犯人的地方，是要治犯人于死的地方，他们希望他把他处死治死罪嘛哈，所以他们不进去，因为他们快要过节了，好，他们需要吃无酵的饼，他们需要保持自己的干净哈，所以呢就把这个人送到可以有权处他死罪的比拉多那边去，而且是在一大早清晨的时候。那你可以看到比拉多口气是很 有点不耐烦的哈。可是有没有发现比拉多呢好像也不能忽言这一群犹太人现在送来的这个人要他做什么的事情哈。那你们去算哈，从18章到19章定时价以前，比拉多进去出来一共几趟。那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呢，在那里当他要接这个案子的时候，他需要知道我要审这个犯人他犯了什么罪。首先他问说，奇怪了，你们犹太人自己的人的事情为什么交给我？然后他们给比拉多的表达是说，他如果不作恶我们怎么会交给你。好，第一个他们的对比拉多的一个控告，就是他是恶人，他做了恶。你们记得以前在哪一个地方他说你是行善的，但是他们对他要置他于死罪，最基本是最后十九章我们看到，就是耶稣，他们认为耶稣真的是亵渎了，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哈。好，那我们现在回过来比拉多这边，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在比拉多这边哈。那在比拉多这里呢，他就开始就是第一句话就问那个就是问耶稣，好，你是王吗？然后耶稣就回答说，是你说的哈，不是我说的，你从这里讲起，那我就从这里回答起啊。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好，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经节啊。耶稣已经来用他的生命为真理做了见证，这个里面有非常精密的神的心意，比如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比如说这个羔羊要赎罪的时候要有一个没有瑕疵的羔羊，完全在这个耶稣的经历的这个里面呢完全成全了神的心意。所以他说，我来是为了真理做见证，然后属真理的人就会听我的话。所以在这里呢他提到说，比拉多问了一个问题了哈，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真理是什么？如果有人问你哈，一个不信的问你，信的问你说真理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到这里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好好的听耶稣说真理是什么，马上就出去了啊，又赶快出去跟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呢啊。我想耶稣虽然没有好的形貌哈，他长得其貌不扬哈，但是当他从被抓的之前的那一刻的出来说我就是，然后我们记得上次说他一讲说我就是，全部都倒了啊。然后他就说，你让我的学生走，你要我是我让他们走，这些你可以想象说一个那种，我们可以想象说那个时候的耶稣的那种在真理的这种真理是站立得稳的，上次我们提到是真理永远不变的哈，所以真理本身是不会摇晃的。那么来到这里呢，他也没有准备一些要怎么样辩解的词，反正比拉多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回哈。那比拉多是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也是不认识真理的人。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他们的对话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耶稣还是要传讲给他听，但是这个比拉多呢问这个问题之后，他其实很想赶快把这个事情推回去啊，他没有罪你要我做什么啊。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谈那个他们释放的人哈。接到十九章，我们再往十九章，接到十九章的第一节就好了哈。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然后我等一下再往下看哈。好，我们先回到十八章的尾巴哈。这个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比拉多他的那个过程啊，对耶稣的过程啊。首先搞不懂他到底是谁，那为什么要交给他办？好，然后呢，他就进进出出跟犹太人有一些磋商啊。那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比拉多的用意是很想把耶稣甩掉，把这个案子甩掉，因为他没有想要去参与犹太人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或他们自己本身的这种情仇的关系，怎么说是情仇，就是这种他们的关系啊。但是无形中在这里呢，就把耶稣的这个到世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借着这个机会，耶稣做了一个他的信息的，当然他最后的信息是在十字架上七句话了哈。那但是这七句话是他宣告出来的，对天父对世上人宣告出来的啊，等于说从他完成了这件事情的当中呢，他的一个生命的实践啊，饶恕的实践，拯救的实践，对于那个旁边的那个强盗啊，还有对父神的交托，还有那个这个十字架的痛苦，这个十字架对他的一个跟父神离开的这个痛苦，他要下到阴间啊，这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本来是我们的，但是他全部就帮我们走了这一趟。那可以说这里是最后，除了他对他的门徒们的教导啊，到后来他就一直很紧密的有没有讲了好几章的话哈，来这里呢，他是一个对一个不信的人的一个信息。就从他的话语，你是王吗？然后他承认说我是王，你说的是我就是王，但是我的国度跟这个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所以属真理的人就会听到我的话，属真理的人就是在我的国度里面的子民。好，那么现在我们稍微把这句话，我知道比拉多都完全没有在听了。好，然后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呢，我早就有我自己的臣仆就来为我征战了。好，但是这个是一个不信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属于世界跟不属于世界，这个在祷告里面他为我们祷告父啊，让他们不离开世界，可是他们不属于世界。好，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是属真理的人，我们就听得懂，首先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上的国度。那如果我问你哈，如果比拉多可以更多的更清醒的心，更多对于真理的寻求的话，他一定会得到生命的答案。很可惜没有。当我们面对一个不信的人的时候，这些耶稣所表达的，包括他到世上来的目的是什么，包括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包括他是这个国里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角色啊，都是我们需要对世人表白的。在这里话有提到几个啊，我有拿出来哈，一个是比拉多好几次出去跟他们说，我找不到他有什么罪状，特别是在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后面，大前提他的夫人他的妻子曾经在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说，叫他不要办这个义人，还当然那是一个义人，叫他不要去跟他们合伙来办这个义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拉多的心里面是非常烦乱的，非常不安定的。而刚才我们看到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属真理的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不认识真理的，不认识神的，没有神的，他是多么的不安稳。好，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如何在面对他的生死关键的时候，他所对准的就是 经上的话都要应验，而他自己就是这应验里面的一个使命的行使者，就是像腓立比书保罗说的，他顺服到死。所以如果我问你说什么叫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那你身为一个本来跟比拉多一样是不信的，或许我们跟比拉多一样也开始问说，诶，什么是真理，什么叫你的国，因为他的国是罗马国，罗马帝国是很伟大的，那你的国跟这个罗马帝国就不一样。如果他多一点的寻求，多一点的询问，他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结果。可能现在很烦乱，被这一群宗教人士、自义的人，而却很不义的这一群人，把他弄得非常烦乱。因为比拉多本身就是一个不义的人，他曾经被犹太人告过，有一些行为哈。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些对他的一个威胁哈。好，那么我们从耶稣的见证有几点哈，我提出了四点哈。第一点，从头到尾，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的罪状，他没有任何的瑕疵。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替我们死，赦了我们的罪，洁净了我们。那么我们如何为真理做见证？那个徐慧在吗？你可以给我一个你的从这里你的体会，我们如何？因为耶稣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那我们他是基督，我们是基督徒哈。那我们如何可以活到一个地步，面对这种生死的关键？一样的，我们是。有一我们的光发出来说，我来这一趟就是为真理做见证，
就是把自己的经历真真实实的，一点也不为了神的荣耀告诉大家。
好，现在我们看着对着我给你们的几点哈。第一点，好，你有没有看我们的大纲？如何为真理做见证，就是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属于神的就属于真理。徐慧，你觉得这一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吗？
因为我今天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在那个背诵的时候默想行为完全遵行神旨意的人，然后呢他就必蒙福嘛。我就一直在想什么叫做行为完全。
嗯，
然后呢我今天跟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我说主耶稣啊，感谢您接纳了我这个不完全的人。然后我突然间有一个亮光，就是不完全。为什么不完全呢？因为我没有把我自己全人全心交给主。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想说做见证就是无论我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要把我完全交给主，因为他能改变我。
嗯哼，好，
感谢。
好的，等一下119篇第一节你刚才在讲的哈，你再把它念一次。从头到尾念一次，你要的答案就在这，全部都在这一句里面。通常我们会在行为完全那里就停住了。我说停住不是说我们就不念了，而是说我们就认为我怎么可能完全。好，你把它念完。行为完全，
行为完全遵守神的旨意的人，那人就是蒙福的。
这人必为有福。
这人必为有福，对。
对对，119篇第一节哈，你在讲是19篇第一节哈。所以什么叫做行为完全的人？
我今天还真的是卡在这个问题，我从凌晨3点钟思考到早上6点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感觉。
所以我问对人了哈，遵行耶和华心意的人，因为遵耶和华旨意的，愿意走神的路，愿意遵行他的话的人，这人变为有福。
是的，谢谢，感谢你。
你懂我的意思的吗？他没有说行为完全，哦，你怎么样哈，会守什么没有？你做的怎么样没有？他说行为完全， 遵行耶和华旨意的，这人便会有福。在旧约的时候，摩西跟约书亚一再的强调，你们是要祸还是要福还是要祸，要生还是要死。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属于神的人，我们是属于真理的，我们就会听真理的话，我们就会明白真理，然后呢，我们就会按真理本身是有方向的，也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为什么耶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 person， 一个人有人格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有一个方向，有一个轨道，然后是不会变的，不会因为任何的情况，那叫做真理，绝对的啊！不管多久以前到现在到最后都一样是哈。啊，他创始成终就是不会变的啊。然后呢，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照经上所说的，他所做的所领受的一切或所感受的一切，他都不想要在真理的轨道的外面，都是照经上所说的，也就是顺服了，按着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就完全按神的心意，不是做不做得到。耶稣不是这样祷告吗？如果可以，不要让我尝这个杯。我们可以对这句话非常的同理心，对不对？但是他的成就点在哪里？按着你的意思，不是按着我的意思。就这样子，就是一个秘诀，完全的心里面全心全意的要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地上，成就在我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成就在我的家里面，成就在我四周围我接触的人里面。按着你的心意，这个人变为有福。所以你有一些答案的哈，对不对？
我刚想问是不是顺服的时候，你就说这就是顺服。我感谢主，完全一秒钟之内啊，感谢主。
其实哈，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解释行为完全遵神、遵从神旨意的，那我该做的是什么？
顺服、
遵从，
就遵从神的旨意嘛，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那我就有福。福跟祸就是生跟死的问题，这是永远的哦。哈，好，谢谢你，谢谢你的回应。嗯哼，所以真理的见证，第一个，他找不到他有任何的罪，他是一个平常不信耶稣、不认识耶稣的人，他找不到这个人犯什么罪。可是这个犹太人非常狡猾，等一下这样，等一下那样，他是恶人，不给你办给谁办？等一下说他自称为是我们的王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你怎么说你们的王呢？好，类似这样，就把这个没有真理、目中无神的这个比拉多，虽然他有权柄了，他有权力了，就把他围住了，把他网住了。你看他这么多么的不安，来来去去，进来出去，进来出去。第一个，没有犯罪。什么叫做为真理做见证？记得哦，不要再问我一个问题说，那我们都不会犯罪吗？请你不要再问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保罗讲了好多次。我们蒙恩典，难道让恩典就是好像我们会蒙恩呐？我们有一个歌叫什么？不管我罪过多深，恩典就比我的罪过多。其实我们这些表达都不是错的哈，但是有一个更美的一种诗歌，就是说，主啊，就像耶稣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全，就像他教我们的祷告。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我们的人生的焦点就在我们的父，我们的天父的身上。哈，第二个就是应验先知的话，成就神的旨意。神的话包括有形的这个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哈，还是说它是一个预告性的？神的话 神的话里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预告，告诉你会怎么样，包括告诉你说如果你选择这个就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一个预告。那我们相信了，我们遵行了，然后呢我们就按着这个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成就的神的旨意。比如说我被伤害，我被误解，或者是我被冒犯啊，然后圣经怎么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就不饶恕你。所以呢，我就愿意进入这样的一个真理，我就是愿意。但是至于我做不到的那个部分，我完全靠着主走过去。不是没有痛，不是没有难，不是没有苦，不是没有挣扎，但是我们有一条安全的轨道，就这样走过去。问题是你信不信得过，这个走过去就是平安。好，第三个，耶稣为真理做见证的是见证到国度的问题。记得耶稣在约翰第三章那里提到，人是怎么样进到他的国度的，神的国度的。我说过哈，约翰是前面后面整个是一个总筹，一个整个是凝聚在一起的。他这里提到国度，那么他前面就一定讲到国度，人是怎么进入他的国度的，记得吗？约翰第三章，尼哥底母去问耶稣。跟耶稣谈到了，他不愿意问他，等他刚刚讲，我实在告诉你，人都不怎么样，
重生，
不重生，就不能进，也不能见神的国。你进去才能见到神的国。就像约伯说，我以前风闻，现在我亲眼见到他。当然，神的国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完全落实，现在这个时候啊，但是他已经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说天国在你们的心里面，就他好像在萌芽，他在酝酿啊，然后时间到的时候，好，大家翻一下啊，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哈，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城不必要征战。耶稣的国度是不用刀枪的哈，所有会用刀枪的是宗教，不是信仰。所以耶稣跟彼得怎么讲？动刀的要死在刀下，只有权势，地上的权势才会动刀兵。好，那么现在呢，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好，请念一下。
第七位天使吹号，地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好的，好，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我的国不是这个属于这个世界。会的，他成为一个万王之王，而且会第二次会降临，他要做王，基督的国。那我们是天国里面的，如何进入天国的？我们需要经过圣灵的生，不是仁义的生，不是血气的生，是圣灵的重生。我们靠圣灵生，也要靠他行事。这个就解决了我们说，我怎么有能力呢？我怎么能够遵行神的话呢？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受教，我们愿不愿意被圣灵来管，我们愿不愿意让圣灵来安慰我们，他像母亲一样。我有一次讲了一个主题叫做圣灵如母，我自己很受安慰。我们刚刚过了母亲节，母亲的特性是神自己都把自己比成他像母亲一样，怎么样像母亲要怎么对我们。那就在这个圣灵的同在同住还有陪伴教导的下面，我们就一路的被教化成天国的子民。 所以真理的圣灵把我们带进真理里面，我们就属于真理哈。嗯哼，所以神的国度的话是经过生理真理圣灵的生，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圣灵充充满满的掌我们的主权，我们愿意听他的话，我们愿意按照他的，我们乐于行他要我们行的啊，这是被教养被训练啊。当有人问你说什么叫做天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跟对方解释呢？或怎么样来跟对方介绍呢？因为你是天国的国民，就像现在你在哪一个国籍里面，那么人家问你说哦，你是这个国的国民，那你们是怎么样的文化呢？那我们也有我们天国国民的文化，是不是啊？所以你如何来介绍？我想用讲的比较不是我们在讲的见证的意思啊。基本上使徒行传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能力，他跟我们住在一起，因为他的心意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然后拯救像我们以前这样子本来不配的，本来有罪的，本来不义的，变成神的儿女，成为义人，被称为义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如何来表达说什么叫做天国的国民？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有圣灵的果子，我想那是最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本来我们没有，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圣灵，我们就不要再跟自己说不可能，我没办法。这本来神就知道我们没办法，不然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做这些事情，代替我们，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脱离恶势力的辖制，然后我们进到光明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神有这个目的，我们就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世上完成他的使命一样，我们也要让他对我们的生命做工到一个地步，我们有光发出来，我们可以吸引人到父那里去，这个叫做为真理做见证。这个对我们重要吗？我们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有价值吗？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关于神的国有没有什么要表达？那地上的国度哈，其实每一个国的国民都有每一个国民的对自己国自己的国的所属的国的一个尊荣，是不是？好，我属于哪一个国度，我有一个认证在那里，那我有那个文化的根在那里，那我就会因为我有我从这里来的一个那个呢啊，我就会啊，怎么讲，等于说我们有一个荣耀感。不管你是移民到哪一国，然后你换成那个不管怎么样你愿意去的，你愿意认证的，你的国籍，你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就一定是我们所引以为荣的，何况是天国。
其实我今天是在去参加我妹妹的婚礼的路上，然后呢上个星期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人其实不想我去的，因为他觉得我没工作，然后觉得我比较看不起我的，我的心里面也很难过，难过好几天。但是我妹妹叫我去帮忙，她说我一定要去，因为他们这些大都有工作的人就不能去帮忙，我就可以去帮忙嘛，因为我比较有时间。然后其实我突然间就是说，我说我昨天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是属神的子民，我是带着神的祝福去的，对吧？我说我妹妹在考高考的时候我也帮她祷告了，所以她也考上了，我是带着祝福去这个婚姻的，我没有什么好丢脸的，我是丢脸的，可是我是属神的。所以您刚刚说这个神的国的时候，我就想插这句话，就是我现在此时此刻的感受是我是荣耀的，我没什么觉得好丢脸。
Amen.
我也会为他祷告，把神的祝福带给这对新人，感谢主，好吗？
Amen. Amen.
师母、我觉得神的国民的标准和我们属世的无论你在哪个国家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是 是我们要把我们是神的国民的这个铭刻在心吧，就是活在每一天。
嗯哼，是这个国民的那种，不管是大体的民情，我们一起的嘛，我们肢体，我们教会哈，还是说个人的这种体现哈。讲标准的话，我现在想说这个标准怎么样跟真理是在怎么样来解释哈。我就想到这个马太福音5-7章，就是天国的法则嘛，啊，有一些法则呀。
我觉得标准也不是很就是很合适的词。
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我们有一个更永远的立定不会变的哈。当我们从这个国籍换到另外一个国籍，我们是变了，我们可以变的哈。但是这个国度，这个天国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而且它是一开始你所进入所得着的尊荣就是永远的尊荣，不会变的。嗯哼，是的呀。如果我们有什么好夸的，就是夸我们是天国的国民，这样讲好不好啊？呀，那如何让我们活出天国国民的那种那副德性啊，那个体态，就是圣经很清楚，保罗说让我们跟所蒙的恩能够相称。好，所以我们这个天国的开始出生是由圣灵重生啊，然后我们的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们就是属于天父的儿女，然后我们就被培养，我们被教导，被训练成一个子民啊。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的孩子是要先交给仆人，就是那个比较有训练的啊，这样的一个资格的仆人去训练的。他们在某一个年纪里面都还不算是真的。如果要讲说那个，刚才小红你讲那个词我又忘记，你说标准是吧？讲标准吗？
标准。
OK， 好，那么现在我要讲这个有点像资格了，是这个孩子要成为那个父亲的儿子的资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承传接受父亲要给他的这个家业，所以我们是要被训练，我们不要被培养的啊。这个是在加太书那里提到的，应该是5章告诉我们哈。好，然后第一个，他不管是这个比拉多或者是西律。在约翰没有谈到西律，但是如果你从路加福音会看到哈，你愿意的话可以翻到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稍微去看一下路加福音第23章。当比拉多听到说这个耶稣是加利利人的时候，他马上想到，哎，西律刚好也在这里，因为西律是他们分封的王嘛，他们要守节嘛，他刚好在这里。所以我们会看到彼得都多么希望把这个耶稣甩掉，哦，就把他送到西律那边去。那这个西律呢，在23章，路加福音23章，这些你自己标上去哈，在你们的讲义上标上去，我没有给你们哈，你们要带人家查经的时候，带人家就是稍微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当我们要再带人家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哈，一定要把马太、马可、路加也都很熟读了哈。好，路加第23章，我们看一下路加23章5-11节。
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竭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好的， 我们知道有个现象哈，这题外话了哈，就是当两个人共同一个敌人的时候，共同一个对象的时候，就会成为好朋友哈。即使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哈，结果本来希律跟比拉多，因为希律是被分封的王，他是等于是在这个犹太人里面呢，管犹太人的。因为他跟犹太人有一些他们的这个血缘上的关系哈，不是真正纯犹太人啊，我就不解释了哈。那这个比拉多是属于罗马政权的，所以呢，这种关系呢，通常都会有一些权力上各方面的一些对立，因为比拉多是可以管希律的，因为他比较大嘛啊。那希律呢，也可以。因为他也是王嘛，所以有时候有那种权力的一种斗争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比拉多对耶稣讲话的时候，耶稣总会去回他，不是说顶他，而是去回答他。可是来到希律这里呢，耶稣一句话都不讲，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我们从这个耶稣被审判的这个过程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耶稣那个圣经上说他不宣让了哈，他被迁到宰割之地都没有出声哈，但是我看他对比拉多的那个回话哈，还有他对那个犹太人的，上次我们讲了哈，他打他一巴掌，他问他说我讲错话吗？你会打我哈？他对他是有一个对他是有回的，但是来到希律的时候他一言不答。我们可以去揣摩一下为什么耶稣面对希律不想说话。我刚才当我在看这个十八章的约翰的时候，我几乎可以体会到这个耶稣对于这个不信他不认识他，而且也是因为神的国不是只有犹太人，对不对？也不是只有罗马政权的人，是全人类的，所以这里也是他也是神要拯救的一个人啊。所以就看到耶稣他讲的什么话，他就接着来跟他讲，跟他传达这个真理。那来到希律，他一言不答，同样是两个都不信的，可以这样讲啊。那希律事实上是对耶稣、对那个施洗约翰这些人呢，是有见闻的，而且有他们的某一种宗教的成分的，反而他就不答了。有什么想法吗？你们
一种就是耶稣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是对的，觉得给他说了也没用就不答。但是我想耶稣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是希望他们还是有机会能够有这个悔改，有得救的机会。所以即使对像他心里不会说就是那个爱，因为耶稣是神，他对从基本上来讲，他对比拉多、对两个不信的人跟对希律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想是，也可能是因为希律他本身对犹太的律法他都是清楚的，就是说他，而且他说自己讲到希律，他本身是说，他就想要看耶稣行一件神迹。
是
比拉多呢
是
的确是有想问，就是耶稣，所以他来来回回跑出来跑过去，他完全是不了解了。对耶稣还是给他解释，但这个是好像有点，他明明知道他的那个动机还是跟比拉多，我觉得还是有不同的。他大概是
基本上耶稣面对人的时候初衷不变，神爱世人，父神所爱的一定他所爱的，父神要救的一定他要救的。但是希律王的动机，我想这么久以来三年多了。那耶稣是心知肚明的，我们可以这样讲。那耶稣有一个地方在约翰第几章那里说，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记得吗？有这句话在前面那几章，
好像还说过他
耶稣
里是不是还说过他是一个
啊，
好像还说过希律王说告诉他那个狐狸，好像有的地方怎么称呼他，对吧？
是的是的呀，等于说他按着他的这种心里面的动机，等于说居心不良了，可以这样讲了，他根本就没有 没有什么诚意或没有怎么样，所以我认为耶稣就按着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也就也不辩解的了，他也不辩解了，他也不说我跟你争辩，也没有啊，他就是安静，就是不讲话啊。所以呢，我在我们前面这个啊，耶稣为真理做见证里面有一个哈，一个是没有瑕疵不犯罪啊，没有犯罪。第二个的话是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啊所预告的，我们愿意看到神的旨意成就。好，第三个是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所以我们有神的国度里面子民的这个尊荣。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不喧嚷，我们去宣讲神的话，但是我们不喧嚷，我们不用去争辩，我们不用去，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是需要安静的。这是我看到耶稣在这里呢就是是跟不是，他讲的很清楚了，然后就不再争辩了。所以看到耶稣的这种给我们的立下的模范，就是因为他讲过是就是不是，就不再多说的话怎么样，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是不是？好，来到这里的话就是后来就西律把他送回去了，因为没有什么结果，等于说他也没有定他的罪，没有什么好定他的罪的他反而希望他行个神迹给他看表演给他看一下，很好奇。所以我在这里的提纲叫做耶稣来是为真理做见证，那这样的生命的一个模范，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耶稣学习耶稣的基督徒的一个在真理里面属于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榜样，可以这样说。